因为啊，在医院的时候，我的妈妈突然间感觉不舒服，我就带她去医院做检查。那检查检查后，那个结果出来是很好的，验血、验肾、验肝，什么内脏都没问题。到了二月初的时候，她突然觉得整个骨头都痛，就是医院那就痛。那个医生说，她既然这么痛啊，我们就跟她做另外一个检查，因为所有检查都没有报告，没有结果嘛，都是好的。就跟他做了一些骨髓抽骨髓的检查，后来说出来医生跟我讲说是 myeloma， 我回去翻译那个中文是骨髓瘤。那我想骨髓瘤就是致病嘛，不会死人的。那因为我对那个英文的那些名词不是很懂，我又没有告诉我先生听。后来到了那个又过了两天，我妈妈又大痛，我觉得很奇怪，我就打电话给医生，医生告诉我说你妈妈得的是骨髓癌第三期。当时我开车，我差点撞车，我不知道开着怎么能够吓一跳，知道吗？很难过，很难过，那种感觉是什么都看不见前面的路，我只能停到那边。我打了电话给一个中医，他说骨髓癌是没治的，他们告诉我，他说你是第三期。当时我好怕，我谁都不能讲，又不能跟我爸爸讲，因为爸爸有很严重的忧郁症，我就一个人躲在一边哭，后来我想我找谁哭呢？我就找我弟弟。我跟我弟弟讲，我弟弟说你这个事情谁都不能讲，更不能跟我姐姐讲，我上面有个姐姐像你弟弟嘛，他这事情只有你跟我知道，现在只能等医生看看怎么说了。所以我们从那个二月的新年哈，很难熬很难熬。我后来告诉我的先生，我先给上网去查，他查完之后也吓一跳，因为我妈妈是一个才67岁，长得还蛮年轻的一个女性啊，不像那个人。我们那个新年过得好痛苦，刚好新年是那个情人节嘛，我先生说他不上班了，陪我到医院去问先生，能问你医生到底是什么病。我们14号是那个新年那个初一，整个周末我们很忙，熬到星期一还不能见医生，因为有一个哈利是小孩子的，刚好是那个星期一不用上课，一直熬到星期二，我们就跑去找医生，我们特别要求见他，想问清楚我妈妈是什么病。后来医生讲的是跟我想的是，我以为我听错了嘛，我因为不是很好在医学方面，告诉我先生听说他是骨髓癌第三期，但是我们不能跟我妈妈讲。回到家不到两天，我妈妈就大痛，我们就把她急送到那个 Washington Hospital 去急救。在这个之前，师母跟护士来过我家一趟的，见过她一次，那时候已经很身体很虚了。去到那个医院，医生又验血验什么都验不出来，她是很痛的。已经是那种打吗啡嘛，20分钟打一次，然后我看到他那种痛啊，我就不能站在那里，好像在扎我的肉那种感觉，因为是自己亲人嘛。平常听到那些朋友啊，谁啊有什么病啊、绝症啊，好像被安慰一下，因为不发生在自己身上那种痛是不感觉到的。因为我现在居然看到这样的痛，我很怕看到这些东西，我就叫我弟弟，我说我不能看到我妈妈这样子痛，你不要上班来陪她。那我先生跟我弟弟两个男生就在那里就陪她。我晚上就在那里睡觉陪他。到了我是那个星期三，我真的觉得整个人崩溃，我所有工作都不想做，就跟我的客人打电话说我要把所有在做的东西要停下来，对不起我做不了，因为我家里面发生这样的事情。刚好那个老外是一个基督徒，他们就心想你不要担心，我们会有祷告的。星期三刚好下大雨一天，我也忘了是几号，二月几号，我在高速公路上面360度的打了3个圈，下大雨，居然后面的车没撞到我，真的很奇迹耶！我以为我那天死定了。到了星期四，医生报告说，你妈妈现在好严重，她的骨椎哈，这个后面从这里数下来，第4根是裂掉，横裂掉，所以她是很痛。第3根也是裂掉。那医生说，我们这个医院给你放一些垫底进去，让这个骨髓连起来，这两个骨头连起来。他说第3根。我们明天才跟你讲，那天是星期五的早上，我也不能做事，我就出去，到了沃伦克，我在有一个事情在做，我弟弟突然间打电话来，你马上回医院，我不敢签这个手术的单，那是我弟弟的老婆，他说医生讲了，第三针他都不能打，因为压力神经线，要是打进去那个液体不出来，压到了神经线，他是永远瘫痪起不来的。第4针呢，它不是那个弯位，他们可以打进去那个液体。因为他每个人都高科技，他的液体能做到他的缝合起来。后来我开车回到那个医院，我签字我的手都是抖的， 刚好师傅打电话进来，就跟师傅讲，我说马上要做手术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办，我现在好怕。我每次哭都不能在我妈妈面前哭。后来师傅说，你到那个卫生间，我为你做个祷告，我就躲在那个卫生间。师傅就跟我做了一个很短暂的祷告，就马上回到手术室里。祷告了之后，我的心就平静了，我就咬着牙，跟我弟弟把他送到那个门口。后来那个医生说，你们出去不能在这里，你们在等候室。我说这等候室像蚂蚁咬针扎的，很难熬你一分钟。你知道吗？两个骨头早上才讲完是这样子。大概一个40分钟，有一个医生出来叫我过去，他说你妈妈的第四根骨头我们液体打进去了，现在轮到第三根了。那一到第三根我就崩溃了，我怕他两个站不起来，醒不了。后来我等了半个小时，医生在广播叫我进到手术室，他打开电脑给我看，他说很奇怪，我们第三根找不到那个洞了，他怎么缝合起来了？感谢主，我哪里好无聊。你知道吗？三个小时前还说这里很危险，我们不能保证你。但是神做的工作这么吓死人，我们可是做不了的。
哈利路亚。
不是我想，我怎么看不到这个病缝去哪里了？医生说很奇怪，这个美国医生。当时我马上就想到，师母刚刚给我祷告完，他说让医生。应该让他做的做掉，剩下的让神去做。真的，上帝把我妈妈的那个最危险的那一根自然缝上去了，是不是太奇妙？太奇妙了！所以我当时从那个手术室出来，我高兴的我都不能走路，知道吗？当他把我妈妈推出来，我就抱着我妈妈哭。我说上帝把你治好了，我妈妈说感谢上帝。
哈利路亚！
我手术室第一句话出来就说感谢上帝。
哎，
真的是不可相信的事情。后来我就跟我先生讲，我先生是一个越南人，他是很迷信的。他说你要告诉你妈妈听，你教会这么多人为他祷告，他要知道这些事情。虽然他看不到，他一直很排斥教会我妈妈，一直都是。但是经历过这次之后，他的口讲话已经不一样了。我爸爸每天就是跪在那里认罪悔改。跟神祷告跟神求，所以这个事情真的让我很那个，很大很大的见证，真的是有神在做工。谢谢。
谢谢
感谢你。Well, that was good news, right? 我们教会今年3月很多的 good news, right? Hallelujah. 感谢主 ，Hallelujah. 我们继续再 follow up 那个。Jessica 的爸爸妈妈，我相信他们接受经历过神这样的医治，这是一个奇迹吧？哎，连医生都吓一跳，没有办法解释，只有神可以解释。怎么样？我们真的感谢主。好，我们今天请大家打开我们的周报的第四页。我们今天要讲人口中所结的果子。因为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什么？彼此建造，对不对？结出生命的果子。那么我们去年呢，讲了一年，讲到说话，对不对？我们讲了很多的说话。那今天我们从一个果子的角度来看，人怎么样来说话？那么人口里面所结出来的果子呢，是你的生命的果子其中的一样。那么我就把圣经上所有关于人口中所结的果子的经文统统找出来，然后呢，我把它 streamline， 就把它分类。那么，我觉得自己在这一篇道里面，我自己也学了很多嘛，也学了很多。那我相信呢，这篇道也可以帮助弟兄姐妹。我们真的要谨慎我们的口舌哈，因为我们的口舌呢，所讲出来的话，不仅对自己有影响。而且对听到的人是有更深远的影响。Okay， 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读自求得福的原则第一项，箴言书12:13-14。来，二人嘴中的过错是自己的网罗，但一人必脱离患难。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保得美福，人所做的必为自己的报应。 那么最后那句话必为自己的报应，也可以翻译成报应必回归自己。那么什么叫做恶人呢？什么叫做 wicked man？ 什么叫做 evil man？ 那恶人呢，在我的应用的第二项里面呢，有把它稍微的有一个结论啊。通常来讲，所谓在圣经里面说作恶的人，通常就是说就是不遵行十诫的人啊，因为很自然你会想到，就是神的律法里面以十诫为标准，所以那恶人就是说要去犯那个十诫的人。那么我们通常从说谎啊、做假见证啊、背信毁约啊、贪恋啊、奸诈啊、偷啊、骗啊、抢啊，这些在这些口舌方面，为了达到他这些的目的，他所说出来的编织的一些的谎言或者一些威吓的话，那么这些本身呢会回到自己的身上。 OK， 但是义人的必会脱离患难，那义人就是所谓的遵行神律法的人啊。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保得美福啊，这个地方呢，就好像就是说人口里面所说出来的东西好像是一个种子，那么你撒出来的种子将来长成了以后呢，你要自己吃。所以你带给人的是一个 blessing， 是一个祝福的话，是带给人是一个激励鼓励的话，那么你身上就会得到更多的激励鼓励跟什么，跟祝福。所以人生所做的为自己的报应。 OK， 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做自作自受，对不对？ It's pretty much 很像，就是说我们自己做的自己要承受。我们很少就是说我们自己做的会只有别人承受，而自己并没有承受啊。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，因为如果在这一生这一世当中，如果你做了一些的坏事啊，都没有人抓到，虽然你运气好，但是神呢，神一定在永世的审判当中呢一定抓到你啊。我们的神是很厉害的，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，他岂不知道我们人的事情吗？但是在我们从旧约新约里面的所有这些历史故事上来看，我们看到是恶人呢都有得到报应，恶人都有 得到报应。即使是像在以色列的国度当中，他们曾经经过巴比伦人，曾经经过亚述人的这些侵害，但是当亚述人打这个以色列人的时候呢，神兴起巴比伦的话去消灭亚述人。OK， 当巴比伦呢侵略完了这个犹太国，把犹太国通通掳过去的时候，那神就兴起马代波斯人，怎么样把巴比伦给灭了？所以这些呢，神的他都有报应啊。那我们再读第二个，人口所结的果子就是什么？就是他所说的话。OK， 那这是另外一个翻译。他的你的果子就是你口中所出来的话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路加福音里面有讲说，善人从他心里面存的善就发出善，恶人从他心里面的恶就发出恶来。心里所充满，嘴巴就怎么样，就会讲出来。所以你讲出来的话就是你心思意念的一个果实，对不对？箴言书里面23章里面有讲到，他的心怎么样思量，他的为人就怎么样。所以你思想的都是好的、祝福的、要帮助人的，那么你所说出来的话、所做的事情呢，就是帮助人的，就是给人家祝福。你的心思量都是一些邪恶、奸诈，都是一些让人家怎么样，让人家受到伤害的、损伤的，甚至强暴对待他的，那么你出来的也就是一些威吓的话语，你就是作奸犯科的话语。那我们再读一段，第三，因为你们怎么样论断人，也必怎么样被论断；你们用什么样的量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。我这边讲到所谓自求得福的原则，就是说，除了神，他定义要赐福给你，他把耶稣基督赐给你。钉在十字架上为你跟我的罪钉死了，那么你愿意接受的话，神就把他的福气赐给你。但是神主动的要把这个福给你，但是人可不可以自求多福呢？ 自己求福的原则就是说，你怎么样对待你旁边的人，你怎么样对待你的弟兄姐妹，你呢不论断他，你就不会被论断，你要是审判他，你就会被审判，这是一个原则。你要多帮助他，多赐福给他，你就多得赐福。就像我们今天所读的经句一样，对不对？好施舍的怎么样必得丰盈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给了人家嘛，所以上帝就给你，你滋润人的就必得什么，就必得滋润。因为这是一个属灵原则，是一个自求得福的一个原则。 OK， 那么神他会报答你，神他不是瞎子，神他明白，非常非常的知道我们心里面所想的，他怎么样，他知道怎么样来报答我们。所以这边讲到一个原则，就是我们对人的态度是怎么样，你用什么样良气量人家，是不是？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做狗眼看人怎么样，阿莱菲亚，如果我们都用狗眼看人的话，就是你把它看扁了，对不对？你把它看得很低，那么神在这边讲，你用什么良气量给人家，那他怎么样，他也用把你看得很低。如果你把这个人看得很高，那么他就是的那个神就会让别人看你也看得很高。也就是说，你尊重人家的时候，神也让你旁边的人也要来尊重你。你对人家和气，对人家友善，帮助人，那么神也在你的所处的环境当中，让许多人愿意来帮助你，愿意来爱你，愿意来安慰你，原来医治，这些都是一些属灵的原则。所以我这边标题讲说是自求得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。 OK， 所以我们在救恩里面，我们知道神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，他死在十字架上为你为我死了，接受他我们得到福气。但是在我们复活得生以后，神对于我们信耶稣的每一位，他按照我们的行为来审判。比如说有一些基督徒啊，得了救恩以后，他还是对人很坏，那这些人怎么办呢？他得救吗？是他得救，可是呢，他要是对我们弟兄姐妹不好的话，他还是会遭受到审判。因为这个属灵的原则是对每一个人都一样，即使是你得救了， OK， 我要强调一点，不是因为我要做得很好才能得到救恩，而是救恩已经是给你了，给我了，只要你接受耶稣基督。但是你信主了以后，你的行为要是不好的话，你仍然有一天要被审判。为什么？因为马太福音第七章讲得很清楚，马太福音五六七章是耶稣对门徒说的，是耶稣对所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人，要成为他门徒的人说的。你用什么样量器量给人，你也要被怎么样量，你怎么样论断人，你要被怎么样论断。这是神他在这边所赐下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。 So 有一个马可福音的四章二十四节，他有多给，他说你用什么良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，并且要多给你们。 OK， So 如果你给人家祝福啦，你给人家安慰啦，给人家医治啦，那神就更多的给你安慰，更多的给你医治，更多的来帮助你，多给，因为有的还要再给他，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原则。那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一个总原则，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是什么呢？我们中国人讲说，孔老夫子说了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但是圣经上讲的更透彻，他说你愿意人家怎么待你，你就怎么样，你就怎样待人。那这是更进一步了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比较明哲保身。但是圣经上讲，耶稣讲，他说你愿意人家怎么待你，你就怎么样待人。所以你要是求福气吗，你就多多的让人家得到福气，那么你就会得到福气，而且要多多的嫁给你。 OK， 所以这是自求得福的原则，跟我们人口讲的话很有关系，很有关系。你咒骂人吗？别人一定会咒骂你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讲到
所以讲到夫妇之间亲密的关系啊，那夫妻吵架的时候，一方面在咒骂的时候，就另外一方面会怎么样呢？
恐怕会杠起来哈，恐怕也很多的一些的话语就会出来。那不管是夫妻关系也好啦，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也好啦，还是爸爸妈妈、祖父祖母之间的关系，这关系如果说讲一些比较论断的话啦，或者是一些咒骂的话语的话，我们都会得到一些不太好的结果哈。我相信每一个人的家庭里面都有不同的这种 relationship， 这关系上面，我们很可能都得到一些不好的效果。我们师母跟我在考虑也许我们教会每一位夫妻哈，都要上一个课叫做亲密之旅哈。这个是我们去年上一个课，觉得非常好啊。这个地方教导我们怎么样夫妻之间关系怎么样来维持 ，OK， 吵架了怎么办 ？OK， 那我跟先生或者我跟太太之间的关系 ，OK， 我不知道你们听过一个爱情存款，对，他你的配偶。他最希望你做的事情是什么？那你是我行我素的呢，还是要配合他的需要？这个是不一样的，因为我们在这个关系里面 ，OK， 有些太太她需要的是甜言蜜语，但是你拼命做家事，她有没有收到吗？没有。那你觉得你做的很辛苦啊？我爱你啊，就表现在我家事做得很好。可是他太太就觉得他其实不爱你。那就叫做要投其所好，对不对？如果呢，太太喜欢你做家事，你就拼命甜言蜜语，还没有投其所好。所以这个课程里面教导我们了解对方的需要是什么。对不对？就像我们到银行存款，对不对？你存进100块，银行里面就是100块。但是在 Love Bank， 在银行爱情银行里面呢，你存1块钱，你要存到他喜欢的那个。所以呢，我们会教导每一位弟兄姐妹啊，你认识你的配偶，或是你的爸爸妈妈，或是你的弟兄姐妹，他们最喜欢的是什么？你把一些设备调查完了以后，就知道哦，原来我太太。我跟他结婚这么久啊，我还不晓得原来他最喜欢的就是有一天我突然送他一朵花，他会高兴得像全世界最快的女人。但是我从来都不知道，我从来都是在，我以为就把薪水交给他，应该很快乐的。我又不出去乱花钱，又不出去外面乱交女朋友，我身上有多少钱他都不知道，他应该很快乐啊。这是你的想法。但是呢，我们要知道对方要的是什么，意思跟我们口里面所讲的话还有关系。我们要有智慧，要有智慧的来维持这样的关系。OK， 那我们看看说话跟吃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？因为在圣经上里面所讲的这个说话呢，人口中里面的好像会长出个什么东西来，好像就是说会。有种什么东西啊？我们说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啊。那人口里面要是种的是祝福的话，哎，你就会收祝福，而且会收回到自己里面来哈。就像我们前面所讲的，自己所做的会作为自己的报应。好，我们再读《箴言书》3:2-3，好，一起来，来，人因口所结的果子，必享美福；奸诈人必遭强暴。谨守口的。得保生命，大张嘴的必致败亡。啊，那个奸诈人必遭强暴呢，或者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说，背信的人必吃强暴亏。啊，这是吕正中版本他的翻译。也就是说，你会发现到一个事情，人口中所结的果子就是他的话，他的话好像会长出东西来，长出东西来以后，你会吃得很饱。就表示说，如果你是 righteous person， 就是你是义人的话，你讲的话讲的是好话，安慰的、鼓励的话、造就人的话 ，OK， 你呢，你就带一些和平的话、慈爱的话，你就会收一些和平啦、慈爱啦、医治啦、安慰啦这些话，你会回到你身边。
如果呢，你是奸诈的人，你是背信的人，你是背信毁约的人，你是奸诈的使诈的人，你是一个 violent people 啊，你是一个强暴人的话，你会是强暴。那个强暴的 violence 就好像是一个吃东西，吃一个东西叫做强暴。你出去的东西是什么？吃的东西就是什么。
所以这个是圣经里面的一个原则。所以你说话出去，你不要忘了，说出去的话将来要吃回来的。意思就是这个样子。我们再读啊，《箴言书》十八章二十节、二十一节，来，起来。人口中所结的果子，必充满祝福；他嘴所出的，必使他饱足。生死在舌头的泉下，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。你看到没有？他嘴所出的那个另外一个翻译就是他嘴里面出产的东西。对不对？你说我们啊，我们 Gilroy 这边 Gilroy 出产什么？大蒜，对不对？他嘴里面所出的大蒜，那么他就要吃大蒜。所以我们人呢，如果你出的东西是强暴啦，你出的东西是奸诈啦、谎言啦，那你去吃回什么东西？吃回这些奸诈啦、谎言啦。你的口里面就好像在种东西，你的口撒出去就像一个种子撒出去，将来会收成的，你就要自己吃那个收成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很小心我们所讲的话，特别最后生死在舌头的泉下，那个泉下原文是手的意思。 OK， 好像舌头是一个手，可以催促人去做一些事情，对不对？会催促人去做一些生死在舌头的泉下。好像我们现在去传福音啊，我说耶稣爱你啊，耶稣为你钉十字架啊，你的舌头呢好像一只手在催促他，哎，赶快接受耶稣基督。你接受的话你就是得生命，你要是不接受的话你就要死亡了。生死在舌头泉，因为我们都是在讲和平的福音，不要让人家落在那个死亡的泉下。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。弟兄姐妹，你讲的话是帮助人，是福音吗？ It's good news to people or bad news to people？ 你要给人家的生命呢，你还是要让他死亡？都在你的生死的舌头泉下。你的舌头是有力量的，是一只手，你的舌头可以推动它往生命的方向，也可以推动它往死亡的方向。这个选择权在你在我身上，弟兄姐妹，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啊。那我们再看宣告平安福音的果子，我们一同读以赛亚书五十七章十五节啊。这一节经文是啊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。来，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，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，也与心灵痛悔谦卑人同居，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，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。哇，这句话 is 非常的不容易。我们有一个永恒的主，永远存在创造宇宙万物的主，他说我虽然是在至高至圣永远的地方，他是超越时空的一个神，而且是唯一的神。他这位神呢，他说他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，但是他愿意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。也就是说我们人跟神之间要能够同居，同居就是在一起的意思哦。而且是同样的居住，就像你跟你爸爸妈妈跟你的太太配偶啊一起住一样，我们在同居的这一个环境当中，怎么说心灵同为前辈。所以当人不要太骄傲，我们人老的时候讲，哎呀我不需要上帝了，我过得很好，我不需要神。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会这样子，我现在不是过得好好的吗？我干嘛需要神呢？啊，接受神以后啊，每个礼拜牧师都会期待我到教堂里面来，要是不来的话，
又要打电话来催我，问我什么事？
会不会？
对，哎，但是我不是要谦卑一点啊，谦卑一点啊，牧师也要谦卑一点、啊。那心灵痛悔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知道人我们有罪，我们知道我们人不是在神的面前不是一个什么好东西了。我这样讲可能会得罪人啊，但是我们都自己知道，我们良心知道，不要那么孤僻，我们不是一个好人。哎，我们时常的得罪神，因为我们心里面所想的。心里面所思所想的，如果用录音机把它录起来的话，或者是一个录像把它录起来的话，可能不太好看哦。可能每一个人照出来，也许有一天说：“哎，我来看到你，哎呀，圣灵启示我，我看到某一个人里面，你生命里面，有些奇怪的东西啊。”这些东西要是神可以看得见，神要是听得到我心里面所想的，或者心里面所想要的。那这一些呢 ？You know, you and I know. 我知道，你也知道，我们在神的面前恐怕没有那么好过，恐怕神也不太喜欢你想的、你说的、你做的。但是呢，他说心灵痛悔谦卑。我们真的在神面前俯伏敬拜，是主啊，我真的是很糟糕，我是一个 sinner， 我是一个承认自己有罪的人。其实教会也很简单，教会就是一群愿意承认自己有罪的人。教会里面的人没有一个是圣人，教会里面每一个都是罪人啊，是蒙恩的罪人，蒙恩典的罪人，这是在教会里面的。OK， 我们跟外面不是教会里面的人有什么差别呢？就是承认我们自己是罪人的，我们愿意在神面前痛悔，神啊，你来拯救我。神啊，你的宝血，耶稣基督的宝血 cover me。他说：“你要谦卑的人灵苏醒，使痛悔的人灵苏醒。苏醒是 quicken， 要把他灵苏醒过来。耶稣基督来了以后，你接受他，你的灵心灵就会苏醒过来。那么在以赛亚书57:18-19，我们在第二项，我们要宣告医治、安慰伤心的人。他怎么说呢？我们一起来读。我看见他所行的道。”也要医治他，又要引导他，使他和那一同伤心的人再得安慰。我造就嘴唇的果子，愿平安康泰归于远处的人，也归于近处的人，并且我要医治他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所以当人在神面前心灵痛悔谦卑的时候，神他在这边讲，他说我看见他所行的道，他的道路也许是很差的，他的道路也许是违背神的律法的，他要怎么样？他要医治他，你要引导他从一个被盗的疾病当中回转过来，走到神他要他走的路。所以我们有时候呢，就像圣经所讲，我们这羊如羊走迷啊，个人偏行歧路啊。所以说你要心灵痛悔的话，我就帮你引导，我要医治你，我要医治你以前一些的坏习惯。你以前也许喜欢吃一些毒品，也许上了这个打电动玩具的瘾。OK， 我们这个当中有很多人不同的瘾啊，酒瘾啊、烟瘾啊、什么瘾啊，这些瘾要神要医治，神要释放。你以前伤心吗？你以前被人家抛弃啊？家人对你不好啊，我们当中有些人童年不是过得很好，可能不是家里的问题，是你邻居有一个土霸王天天欺负你，童年过得很痛苦，跟爸爸妈妈讲，爸爸妈妈也不理你。OK， 但是从小被欺负长大，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这样子，有些人可能在他的生命过程当中遭遇到一些的事情，恋爱失败，爱的人呢跟人家跑了，或者是说呢有人横刀夺爱，或者是有各种各样的事情让你很伤心，让你很难过，觉得人生无趣。也有像杰西卡，她的母亲生病啊，生了病，把你的至亲的亲属得了重病，而且一拖都拖好久，哇，你那个心就是在悬在那边，都不知道怎么办。整个的心被这个病情呢搞
搞得你自己没办法吃饭，没办法工作，是有时候没办法上学。那有些至亲的人离开你的时候，正是你最需要他的时候。就像我的祖母，在我十二岁的时候，他过世，然后我跟我祖母非常好，我都是很伤心很难过。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做亲人离世那种痛苦，那种痛苦，觉得怎么他那时候看我的祖母躺在那个棺材里面，那个时候我还去摸他，哎，他怎么不起来？但是还不懂事，他叫死了，死了是什么意思？原来叫不回来。那时候就是比较才知道，原来一个人过世以后，你永远没有再跟他机会再跟他讲话，你没有办法再跟他沟通了，他也不笑，他也不哭了。因为我跟我祖母从小很多时候，他是来我们家住的话，我们是睡在一起的。可是你就会想到，就是说这些让你伤心难过的事情。耶稣不是耶稣，主耶和华我们的神，他说：“来，我来安慰。”我们嘴唇的果子就是要说安慰的话。我要传福音给平安的福音给近处的人，也可以远处的人啊。你要知道，近处的人就是他们犹太人，远处的人就是世界地景所有的民族。所以在旧约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神的心意，就是说他这个平安的福音，他要给每一个人。只有到耶稣基督来了以后，我们就有了这样子和平的福音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的信仰耶稣基督不是单单得救而已，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，人生的经历当中，你的伤心往事，他要安慰你，他要医治你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一直在讲，去年讲过很多，我们要讲恩惠和气的话，我们要医治安慰的话，我们要安慰造就劝勉人的话。其实最重要最 original 的这个经文，就是在以赛亚书57章里面。弟兄姐妹，这是嘴唇的果子。所以第三，我们得到平安以后，我们就送赞回去。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13章15-16节，来，我们应当靠着耶稣，不是大叔哈，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，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。所以我们的果子就是颂赞 ，Praise the Lord, Praise God， 对不对？我们一天到晚都是颂赞，说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我已经有了平安了，我已经有了福音在我的里面了。我已经能够得到医治，我能够得到安慰，因为神与我同在。就像我们今天杰西刚刚所说的见证一样，我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在一个不可能的情况当中，我的妈妈第三节骨髓，哇，突然之间神显了一个神经，把医生都吓一跳，哇，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啊？没有办法解释，但是神做了，哇，神就在我们当中，所以他可以把这个见证跟大家来分享，我们就说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这就是我们嘴唇的果子， Amen。 这是一个平安的福音， right？ 这是可以安慰人的，可以造就人的，这个可以让我们心再度得激励，就像我们这个心灵痛悔的心灵又再一次被激励起来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当中还有人可能还没有找到工作，还有人可能在家庭里面有一些的事情，但是你看到或听到我们教会当中有这一些人他的见证，就像 Apple 流产3次，第4次终于有一个 healthy baby 生下来，就我们感谢主啊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激励我们的地方。我们教会一起在聚在一起的话，就是互相的激励。神在我们当中，神从来没有撇弃过一个我。神爱你，神爱我。我们言语的果子，我们话说出去以后，好像是覆水难收哈。但是话说出去以后，好像没什么痕迹吧哈。有人说说话不算数，但是呢，我们的神啊，他非常重视我们所讲的每一句话。你的话说出去以后，好像没有痕迹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说划船划在舟上划划一划，哎，没有痕迹啊，就是水痕啊，水的波浪啊，哎，然后就没有痕迹了。 但是你的话一说出去以后，你的果子在哪里呢？你的果子就在听的人身上，听的人身上，听到你所说的话，你的话好像是一个种子撒在他的心灵里面。你要是撒了个好的种子，他就种出一个福音的农作物，福音的果实会出来。你要是给他一些不好的东西，强暴的、威胁的，甚至仇恨的话语、咒骂的话语，那么它里面长出来的话也是一个咒骂的话语。所以难怪耶稣他说你们闲话要受审判，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六三十七节，我们起来。我又告诉你们，凡人所说的闲话，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，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，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。嘿，弟兄姐妹 ，again， 闲话要小心啊！我们的话是很有能力的，生死在舌头的权下。最重要注意的，不是你的话怎么样造成人家的生死，是你的话对于你自己的审判。你自己要小心，因为神他在这边讲，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。我是凭你的话定你有罪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真的要很小心。在我们过去的，大家就听过一个人叫做 Billy Graham， yeah, Billy Graham， Billy Graham 他最近讲了一些话啊，非常的可怕。他刚开始的时候非常的传福音啊，传福音非常的火热。那我们啊，不管是中国人、美国人啊，全世界的人呢，他都跑了很多地方去传很多福音。但是他在年老的时候，他讲了一些话，我们觉得很 shock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：“得救啊，耶稣基督不是唯一的道路。”那这句话就讲得很麻烦了，因为这很明显的违背了圣经啊，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，就是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他就说他在天堂的地方嘛，有很多人啊是孔夫子的，信孔夫子的，信这个回教的，信不同教的人，他们都会在天堂上面。所以呢，他要很小心，为他所说的话要非常的小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不是 misquote， 而是他在一些 video， 就是说有这录像的当中呢，他所讲的话就是这一些的话。那如果说这些将来审审判的时候，他要很小心，那这个是非常要注意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讲的话要对我们的讲的话要 accountable， 要负责任的。就像神非常不喜欢背信毁约的人，哎，你口头上答应，然后到时候毁约了。我记得我跟我太太第一次在我们神国生买房子的时候，我们就被一个人骗了。被一个买房子对方的 agent 骗了，他说啊、哦，他某些的费用他来负责。我说啊、哦，那你负责，那我们就买了。买了以后呢，在最后一天 close escrow 的时候，他就说我要给你们一个教训，凡是没有写上白纸黑字的，我都不愿意履行。我所说的话是不算数。但是神呢，他不喜欢这样人背信毁约，所以我们要很小心。不过在美国呢，每一件事情都是要写 contract， 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在美国生活，你要小心你的这个合约要写得很好。我们中国以前呢，就是说话就算数的那种情景呢，已经不再见了。OK， 但是神非常的喜欢我们说话算数的。但是在美国呢，很多事情哦，你尽管讲的天花乱坠，对不对？你们可能跟我一样，曾经在这边买过车子，对吧？买过车子呢，你就会觉得哦，被那个 salesman 就搞得真的是七荤八素。他可以讲的天花乱坠，然后呢，但是他有没有履行他所讲的呢？哎，要小心，我们也被骗过，也是恨得牙痒痒的，怎么会被他欺骗呢？对不对？你们也许买得很便宜，但是他的弄就给你很高，很多很多作假的事情啊。但是每一句玄话，神都要审判。所以弟兄姐妹 ，be very careful。 因为你口中所讲的话是你的果实，对不对？圣经上讲说，你这个人怎么样，看你的果实是什么。你这个是好苹果树吗？你的苹果应该是很好吃的。你讲的话就是你的果实，你这一个人的果实是什么，就看你讲的话是什么。 Amen。 所以我们要很小心，有些的应用，我们说出来的话，所说出来结的果子，不仅今生受用得福，见主面的时候也要得赏赐。所以我们何不从今天开始，按着对方说话对方的需要，记得这个很重要，按着说话对方的需要，操练说造就人的医治安慰的好话，操练传福音平安福音的好话，主他会以美福来报答你。所以我们去年就已经讲了很多了，一而再，再而三，三而四，我们一直在讲，我们讲话的时候要以对方的需要为主，对不对？我要看对方需要什么，他现在的需要是什么。即使你气得痒痒的，恨得痒痒痒的，非常是在一个情绪当中，可是我们还是在说话的时候按着对方的需要来跟他讲话，就这样造就他，安慰他。当面对一个人很愤怒的时候，你在心里面所想的主啊，怎么来医治他啊？怎么样来帮助他？所以第二，我们不要当恶人。什么叫恶人？我们再复习一次，说谎作假的是一个恶人，贪恋谄媚人的也是一个恶人，奸诈偷骗，咒诅谩骂，苦毒论断，怨恨谋害，随便答应却不实践，随便泄露人家隐私的，这些恶会回归到自己身上。所以我们要小心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当圣经里面所讲的恶人。这个恶人，我们要小心我们的说话，不要以为你说一句话只是随便说说，不要当真，但是闲话都要被审判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小心我们的，这是耶稣讲的，好吗？特别小心。第三，请问你现今你口中所结的果子怎么样？你觉得在你日常生活里面，不管你是在学校，不管你是在公司，不管是在家庭，不管是在你的朋友堆中，是在教会里面，你说话你的果子是什么？ What do you think you are? 你觉得你的果子可不可以帮助人？你觉得你的果子可以造就人呢？你觉不觉得你自己可以在神面前站立得住？如果你觉得不好，没有关系，你现在还有机会悔改。我们求主求人来饶恕，因为神愿意把这个饶恕放在我们里面，不管是对人还是对神，我们可以求人来饶恕。我可以跟他讲说，对不起，我前面怎么讲的话得罪你，让你觉得很不舒服，让你这个情绪上上下下啊，我不应该这样。我可以求神来饶恕，我们可以求神来赦免，求主耶稣基督宝血遮盖，满足神的心意。神最喜欢看到什么？神最喜欢看到是耶稣基督的宝血。神一看到宝血，就等于是最完美的祭，最完美的 sacrifice， 神他就答应我们的要求，进入神所赐的平安慷慨里面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结的果子是你的生命果子之一，你的口里面所讲的话，我们要小心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好不好花点时间，我们来思想，我们在口里面所说的话里面，我们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可以改进的地方？有什么地方可不可以做得更好？可以改善我们跟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，也改善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。神要看我们，按我们有一些更好的关系的时候，他其实要看你跟别人的关系是怎么样。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独善其身，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说，我只要单单爱你就好了，别人我不管。不是，神永远是看你跟别人家的关系怎么样，他才是跟你之间的关系。因为你论断人，就会被人家论断。你人用什么良心量给人家，也要用什么样的良心量你。神就很奇怪，他不要你单单只有是 跟他关系好就好。OK， 我们说我们只要跟天线啊，跟上帝关系好，跟人家的关系不好，那我们刚好相反。神按照你跟别人的关系怎么样，他来决定跟你的关系怎么样。他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 principle， 一个原则，但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。神希望他整个的 family 里面弟兄姐妹是彼此相爱的。如果我们没有爱看得见的弟兄的话，我们没有办法爱看不见的上帝。所以神永远就是看你跟我对于我们其他人的关系怎么样，我们就知道我们跟神的关系怎么样。那我们在关系的相处当中，最重要的就是你讲的话是什么话，你讲的话是一种好话呢，还是讲了一种烂话。对不起，我用这个比较强烈的字眼，你是造就人的话呢，还是咒骂、埋怨、不满足、情绪、污秽、骂脏话，还是你是讲福音、和平、慈爱、恩典、爱、包容，这些的话都是在你的选择里面，是在你的口中，你口中里面多讲这一些祝福的话、好的话、和平的话、福音的话，你收的都是好的。你讲那些不好、威吓啦、怨恨啦、咒骂啦、恶毒、苦毒的话语，那些都会回到你的里面。所以弟兄姐妹 ，Let's pray， 让我们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求你来洁净我们心思意念。主要让我们口里面所说出来的是安慰造就人的话，是医治的话，是恩惠和气的话语，是一个能够让人家在我们相处当中得造就的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先爱我们，我们才可以爱别人。主，我们看重我们与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，我们求主你保守我们口中所结的果子，让我们口中所结出来的果实是结实累累的好东西、美福的东西，是安慰的，是造就的，是和平的福音的，哦，是让人家得到安慰的，让伤心的人得到安慰的，让他们得造就，能够翻转他们的，哦，是一个有神能力的话语，能够医治人的，安慰造就劝勉人的。主啊，这些先知启示性的话语，哦，是的，主啊，你要让我们知道，原来跟你的关系是建立在我们与别人的关系当中。主啊，感谢赞美你。主啊，我们也愿意在我们当中像孩子一样，在口舌上面有缺失的，主啊，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承认我们的不是，我们愿意在你面前，我们恳求你主耶稣基督宝血厚厚的洁净，我们愿意主你重新再次的更新我们，让我们所心思意念里面充满了神你的爱，充满了神你的话语，让我们所说出来的话都是帮助人、是造就人、是安慰人、是劝勉人的，是一个福音的、平安的、慈爱的，是一个圣灵九种果子的，是仁爱的、是喜乐的、是和平的话语。主啊，真的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口舌上不得罪神也不得罪人。感谢主，我们求你恩待我们这一群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将来见你面的时候，我们所结的果子都是好的果实在我们当中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让我们不再做恶人，不再做谩骂人的，不再咒诅，只有祝福。谢谢耶稣，谢谢阿爸父，谢谢圣灵每天的提醒。我们将同心祷告祈求，奉耶稣基督得胜的，阿们。好，需要祷告的请到前面来。我们请今天新来的朋友到前面来，好不好？我跟师傅来跟你们祷告。